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2月31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一晚上6点钟，各位听众，明天就是2019年元旦，在这里主持人陆阳祝各位听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澳大利亚几十名学者和前外交官联名写信给外长，敦促他不再迟疑，响应加拿大的呼声，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沃尔。为您播出一组美中关系40周年特稿。另外，美联社在星期六发表一篇报道，列举2018年中国部分被失踪人士的名单。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简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立法者的联邦支出谈判陷于停滞，美国政府的部分关闭进入了第10天，目前还看不到尽头。特朗普继续要求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支出用于美墨边境的墙体建设。民主党议员支持整体边境安全资金的适度增加，但是坚决反对隔离墙。美国政府1/4的机构开支授权于12月22号结束。白宫官员说，解决僵局的谈判已经中断。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发推文说，民主党人出城了，不关心美国人的安全和保障。民主党人嘲笑这一指控。纽约众议员杰弗里斯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中表示，就是这位总统曾经一再向美国人民承诺墨西哥将支付他计划建造的隔离墙，现在他正试图从美国纳税人那里筹集50亿美元来支付显然无效的东西。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的一系列推文中再次威胁，如果国会未能出钱修筑隔离墙的话，他就要关闭整个美墨边境，并且削减对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援助。他还要求改变他所说的美国荒谬的移民法。关闭美墨边境将意味着切断两国之间每日价值16.8亿美元的贸易。此外，移民权益倡导者表示，采取任何行动来封锁边境都是可耻的。共和党目前控制着白宫以及国会两院，然而下个星期四开始呢，将有新的国会，民主党将控制众议院。由于政府部分停摆，在大约210万名联邦政府雇员当中，超过80万人不能上班，也没有薪水，有大约42万员工继续上班，无偿工作。澳大利亚几十名学者和前外交官联名写信给外长佩恩，敦促澳洲政府不再迟疑，响应加拿大的呼声，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沃尔。随后，佩恩发表一份声明，对中国拘押这两名加拿大人表示关切。澳大利亚学者和前外交官的这封公开信说，自从12月21号以来，美国、欧盟、英、德、法都发表声明，对这些加拿大人显然因为政治原因被逮捕表达了关切。对他们的逮捕是人们对合法在中国从事研究和经商产生严重的忧虑。这封公开信说，鉴于澳大利亚人为构建正面澳中关系而从事研究与经商活动，也可能面临风险。我们恭敬地敦促您加入那些国家政府的行列，支持加拿大政府提出的立即释放这两名被拘押者的要求。加拿大应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在12月1号拘捕了华为高管孟晚舟。随后，作为一项被广泛视为对加拿大采取的报复行动，中国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分别逮捕了康明凯和斯帕沃尔。 迄今依然将他们拘押。北京尚未直接的将逮捕这两名加拿大人与孟晚舟被拘押相联系，但是曾经警告加拿大要么释放孟晚舟，要么为此付出代价。在澳大利亚学者发表公开信之后不久，外长佩恩星期天发表一份声明，支持加拿大的司法制度，称澳大利亚政府对最近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押表示关切。声明说，如果这些案子与当前加拿大对中国公民孟晚舟女士的司法程序有关，那么我们会非常的忧虑。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将这一立场转告中方，并与加拿大的官员们保持着联络。不过佩恩外长在声明当中没有响应学者们的呼吁，要求中方立即释放这两名加拿大人。此前中国外交部拒绝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欧洲盟友提出北京释放康明凯和斯帕沃尔的要求，称这些国家与这个案件毫无关系。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为您播出一组美中关系40周年的特稿。美中关系即将迎来建交40周年的纪念日，但是两国关系呢却在急剧的变化，甚至走向全面对抗的风险。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谢淑丽教授最近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的专访，就美中关系的现状、关系紧张的原因、美中关系今后的前景以及美国如何处理跟中国的关系等等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谢淑丽在1997年到2000年期间担任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助理国务卿，是最早访问过中国的美国学者之一。那么下面呢，就是这次采访的录音。
首先，我想知道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的现状。基辛格博士最近访问过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会谈。中国媒体援引基辛格的话说，美中关系再也回不到以前了。您是否认为美中关系已经走上了不归路？
A point of no return in US-China relations.
Well, a point of no return, I don't think we'll be returning to...
我不认为我们会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或是2000年代初的关系，但我还没有放弃中国，我还没有放弃美中关系。但是显然，现在的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螺旋式的下滑过程中，而且我们的确不知道新的平衡点将在哪里。
And we really don't know where the new equilibrium will be.
How did we get here?
在您看来，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Well, it's important to point out that it didn't begin with Xi Jinping. You know, I think many
指出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他不是从习近平开始的。你知道，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很多非常重视美中关系，而且真的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美国观察家，倾向于把所有的事情都归咎于习近平。但事实是，美中关系中的困难和紧张，实际上从200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它不是始于美国的任何行动，而是中国自己处理外交政策手法的转变。在中国2008年举办奥运会前后，然后当然就是国际金融危机。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个转折点始于胡锦涛时代，但它大部分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这个国际现象所引起的。美国和西欧国家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是我们自己金融监管的失败导致了金融危机。这毫无疑问损害了很多人眼里的民主资本主义模式的形象。而中国因为其更为封闭的经济和金融体系，而没有受到国际金融危机那么大的影响，通过庞大的经济刺激措施维持了非常高速的增长。所以在中国国内出现了过早的胜利主义情绪，认为中国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开始要求采取更为强势的外交政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你尤其看到这一点，所以说那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更强势和更有作为的外交政策上，习近平双倍的加码了。你知道，习近平这样做有他的原因，但这些做法在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引起了巨大的关切和抵制。
Other democratic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ow much does this have to do with the rise.
这在多大程度上与特朗普的当选有关？
We have a project here at the 21st Century China.
我们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有一个有关中国的科技投资以及它应该如何受到审查与监管的项目。我们今年2月在华盛顿与负责审核外国直接投资的跨部门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负责人以及来自欧盟、日本、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的监管人员举行了一个讨论会。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加强对中国技术投资的审查。
Canada, France, Germany. And what was this?
我所听到的是，基本上这种针对中国的反弹远超出了特朗普政府。国会两党唯一能达成一致的问题就是来自中国的威胁。这很令人沮丧，但这不只是美国，还有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我不同意这是因为特朗普的当选，我对特朗普政府对此的处理手法持相当批评的态度，但是中国人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对中国的反弹远远超出了特朗普。
backlash goes way beyond the Trump.
So to your point, Beijing-based author Michael Shuman,
生活在北京的作家舒尔曼最近撰写了习近平不是特朗普是真正的冷血战士的文章。他的观点是，习近平采取的内政外交政策使得中国与美国的对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So I would assume that you agree with this argument.
Chine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domestic policy.
中国的国内政治与政策总是对美中关系有影响，因为我们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政治制度。当中国内部出现逐步的进展，经济方面逐步进行市场改革，以及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和自由化，实际上整个后毛泽东时代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当然89年例外。但89年后政治改革也恢复了，一直到奥运会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都在继续。这之后发生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意外，也就是习近平做出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回到了中国政治中更为威权的方面。你知道，结束最高领导层权力的和平交接违反了邓小平80年代所做出的所有努力。党接管了政府，试图控制一切，而且党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也加强了，比几年前更具压制性。所有这些国内的趋势使中国看起来更具威胁性，再加上中共19大上释放了有关中国方案、中国的体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世界更为优越的模式等信息，这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冷战宣言。这种说法是对的，也就是习近平做出这种表态，你从世界各国的民主国家那里引发强烈的恐惧感和强有力的抵制是不可避免的。
pushback from democratic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Now, if we look forward, many people in the US are calling for decoupling, right?
如果我们向前看，美国有很多人呼吁要与中国脱钩，一些人认为华盛顿和北京正在走向一场持久的长期的经济与战略对抗，有的甚至认为这两个大国将会展开一场新的冷战。您对美中两国可能爆发一场全面冷战的前景感到担忧吗？
A full-blown Cold War.
I am very concerned.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我对此的确感到很担忧，而且我认为需要做出很多的努力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这里有一个非常惊人的现象，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事实上基本上所有的老美国通，连基辛格和鲍尔森都很忧虑，而且对习近平的决定和政策有很多的批评。
Really critical.Of the decisions and the policies.
他们对习近平做出的这个180度大转弯，回到毛泽东时代那个糟糕的日子，都感到很沮丧。
Going back to the bad old days of the Mao era.
您认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Well, you know, I've really been puzzled by it because originally I thought it was because.
我也一直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因为一开始我想，这一定是因为最高层还有其他很有权力的领导人对他形成制约。对于邓小平来说，这个人就是陈云，但是今天没有陈云这样的人， 没有习近平不得不容纳的保守派领导人。人们有理由对胡锦涛时代的一些做法持批评态度。邓小平鼓励的那种集权领导在胡锦涛执政时运作的不是特别的好，他引发了很多的问题，他尤其引发了大规模的腐败，高层缺乏协调，经济改革停滞，所以中共精英阶层要求有一位更强有力的领导人。但是我不认为他们想要一个更加专制的领导人，一个搞个人崇拜、个人主义的独裁领导人，而他们从习近平那里得到的正是这样一位领导人。所以为什么呢？我能够想出的唯一答案是，他真的相信他搞的那一套。而这很奇怪，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自由派的改革者，他的父亲和他自己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我认为他唯一的领导模式就是毛泽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19年是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40年来，美中关系经历了许多波澜起伏，在即将迎来40周年之际，美中两国展开了贸易战。有人担心，美中贸易战的开打可能会动摇美中关双边关系的基石。那么呢，下面是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对中美关系发表的个人观察。
我觉得中美关系到现在有40年的话，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那这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在不同的时期的话，它重要性有所不同。那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战略的因素啊，第二个的话是经贸的因素，第三个的话是人权的因素。那我稍微讲一下，比如说第一个阶段，1979年刚建交开始到1989年，这可以算是第一个阶段。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有共同的利益，就是共同对抗苏联。那这当然是到苏联垮台为止。对，那么经济的话，那时候中共他刚刚通过了这个改革开放，非常需要这个外来的资金跟技术，所以美国的话也扮演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两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发展。在人权方面，那时候呢，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并不是很多，所以人权的话，基本上来讲算是忽略的，或者说是选择性的来看它，或者说是一厢情愿的来看它。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了之后，那么中国面临到全世界的谴责，而且在这个全世界的话，这个名誉扫地。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政府就是最近刚过世的这个老布希总统，他面临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抉择，就是是否要这个关系要继续，还是要找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那么他选择了关系要继续下去，所以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叫做这种加深的这个交往啊 ，engagement。那在当然这个加深的这个基本的原则来讲的话，就是说战略上已经没有苏联了，所以那一个因素已经不存在。所以尽量的就是在经贸方面加强。这个时候呢，再加上这个中国它的改革要加深了，所以美国帮了中国一个很大的忙，就在2011年的时候让中国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的话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演变。那么在人权方面的话，当然就是说美国这个时候对于美国一般社会对于这个中国的人权的发展的话也有所了解，然后慢慢感觉到说，就是说开始起了疑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交往的政策是否要继续下去。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希望说越跟他交往的话他能够越走向那个民主开放的这个路，但是没有，那怎么办呢？还是继续交往，希望说能够中国进入了这个世界组织，然后能够变成一个所谓的负责任的大国，他的行为会慢慢改变。那么在接下来就到最近这一个阶段2001年开始，特别是在习近平上台了之后，那么我觉得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那这个2001年的时候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情，就是911。911呢，这个可以说在战略上的话改变了，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它主要的这个战略的对手的这个目的。那一开始的时候本来美国是对抗这个反恐主义啊，那么后来经过了10年以后发现说中国在这个反恐的时候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啊，权力的发展。所以最近两次的这个美国战略白皮书都把中国视为是美国主要的这个对手。所以战略上本来两个双方的话是合作关系，现在反而变成是一个对抗的关系。那么经济上的话本来是双方互利的，但是这一次 这个川普总统他开始打起贸易战来的话，是累积了差不多一二十年来美国的企业界对中国的很多的抱怨，比如说强迫这个输出这个科技啦，然后智慧财产权啦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么在人权方面那更是不要讲了，就是说现在美国的精英界不管是学界政界的话，都认为说过去这四十年的这个交往政策的话，当初这个假设是错的。我们认为说中国一定会变得更加的自由民主开放，但事实上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三项重要的因素的话，都从正的变成负的，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现在美中关系经过了四十年的这个上上下下，到现在的话反而是最低的时候。
是，那么说到这个跌入了低谷，那么刚才像你说的一样，是似乎是到了这个最低的时候，
是
这样的最低迷的时候。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1989年的这个六四事件，如果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那个时候相比的话，怎么样呢？你觉得？
我觉得跟现在跟六四时候相比的话，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是说，现在讯息比以前要多的很多。如果说六四那个时候外界对于中国发生的事情的了解主要是透过传真机的话，就是 fax machine， 现在的话是这无远不届而且无时不在的这个 internet 这个 revolution。 那当然中国的话是对于这个 internet 的话，它是希望说能够取得它的好处，但是能够营造另外一个这种虚幻的世界，就是中国的这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的跟六四的时候发生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个时候中国主要是在外交上采取守势，就是说它基本上还实力还是比较弱一点，而且是受到全世界的谴责，所以它基本上的话要韬光养晦，然后要能够慢慢的回到国际社会的这个主流。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话它这个中国进入了国际社会之后，他不满足于说是一个这个规则的一个接受者，他希望能够改造规则，所以才有所谓的这个亚洲投资银行等等。然后最近的话谈的很多的就是他所谓的锐实力，就是 sharp power。这所谓 sharp power 就是说中国呢很多的西方社会慢慢发现说中国呢不但没有变成更民主开放，反而利用了西方世界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然后要企图要改造西方的社会，而且影响到西方的比较很重视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言论自由等等。所以这个也提醒了这个西方国家的一些的警觉。那么现在开始的话，有这个有势一同的一些西方国家的话，开始要反扑回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说起来这个美中关系，在过去的这个历届的这个美国政府啊，似乎对这个两国关系都有一个类似于官方的一个定位。你比如说说的稍微远一点的，就是克林顿时期的时候曾经叫过叫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小布什政府时期呢叫做什么利益攸关方等等，那么到了奥巴马时期呢主要是中国方面提出来一个所谓的叫做新型大国关系等等。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上任已经两年的时间了，你怎么看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中国政策？
我觉得他现在还在形成之中。那么但是很显然的就是说你把他这个就是说反党派的，就是比如说民主党要怎么做，他共产党就非要怎么做不可，这个把他给去掉之后，这个川普总统他的这个对华的政策呢有开始有一个重新反省的一个迹象。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十月初的时候，这个副总统盘斯他在这个 Hudson Institute 那篇演讲，那我想他是把很多这个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过去的一些的政策的话的一些不满把它讲出来。而且跟过去不同的就是说，过去的话可能认为说给这个中国一些尊重，然后让他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能够取得一些相当地位的话，这样的话可以作为合作的一个基础。现在的话对于这样的一个假设已经不抱期望，所以接下来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个很强硬的政策。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台湾问题。 特别是北京一直是把这个台湾问题视作这个美中关系之间的一个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另一方面呢，华盛顿也似乎是要把这个台湾呢作为来某种程度上遏制北京的这样的一个杠杆这样。那么最近啊，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台湾旅行法，这也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台湾旅行法，另外还有提出了一个叫做参议院已经通过了叫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案，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举措，你觉得这两个法案的通过是否能够达到就是说华盛顿方面所希望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我觉得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个政策，自从1979年，当然因为是从中华民国这个的外交的承认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的话，美国有两个中国政策。我这样讲的理由是说，行政当局的话有一个中国政策，这个就是所谓的三公报啊，然后台湾关系法。但国会的话有一个这个台湾关系法，然后刚才你讲的那些法案，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国会。在对于其他外国来讲的话，很少有这样的一个重视任何一个外国啊。那就是说，这个对台湾的政策来讲的话，很多人认为说，川普总统他是一个商人，所以什么东西都是可以买卖交易的。那是否最后呢，能够把这个用台湾作为杠杆，然后让北京做了最大让步之后就把它给让掉？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虽然说不是没有，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性不是很大。原因就在于说，有一个国会，他在这个对于台湾的问题上的话，他有历史上还有这机制上来讲的话，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地位。那刚刚那些法案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可以说是限制了这个行政当局，他可能会太走极端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行政当局跟立法当局的话，对于台湾的问题的话，它是在一个很窄的一个这个频道里面在运作的。
最后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王教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贸易战啊。
是。
这个美中的经贸关系一直是被视作美中关系之间，特别是北京方面认为这是美中关系的，他们把它叫做压舱石，这个基石。那如今现在两国进入了贸易战，那么最近就有人认为现在这个压舱石已经被动摇了。你的观点呢？
我刚提过了，就是说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目前这个阶段的话，跟过去最大不同就是过去曾经是双方互利的一个关系，经贸关系的话也变成是一个相互对抗的关系。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不能够在很短近的未来能够解决，或者说让那个川普总统感觉到有这个适度的一个满足的话，我觉得对于双方的关系来讲，可能会进入长期不稳定的状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见证了美中关系半个多世纪发展的美国知名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说，40年后的今天，美中关系进入了极度困难的时期。一方面，美国首次出现了对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的特朗普政府；另一方面，更糟糕的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内对外政策出现了大倒退。他说，这种致命的组合导致了美中关系非常不确定和悲观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孔杰荣教授目睹了中国从文革到开放，再从开放到今天习近平专制的历史变迁。他说，虽然他可能不能活着看到习近平专制结束的那一天，但如同文革时，他就确信毛主席不会永远活下去，中国的变革一定会发生一样。今天他对习近平也有同样的感受。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8, the worst period,
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发表了一本关于刑事司法的书。我说毛主席不会永远活下去，可怕的文革压迫不会持久，中国人民不会容忍，会有改变，会有改革。我今天对习近平也有同样的感受。
爱之深才痛之切。88岁的孔杰荣教授是最早帮助中国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美国法学专家之一。
1979, 1980, 1981年，我太太和我住在那里，我教书，她发表演讲，采访艺术家，我做法治方面的事情，训练中国的经济官员，教他们国际商务法。
为帮助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获得外国投资，他在中国的法律领域做了关键性的工作，建立合乎国际规范的税法。
China at that time didn't have such tax laws, and I helped develop those.
中国当时没有这样的税法，我帮他们制定了这些税法，使许多美国石油公司和个人能缴纳中国税。当时中国需要外汇，一切都为赚取更多的外汇。通过确保美国财政部批准中国的税收立法，我们帮助促进了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所以80年代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时期。
We helped facilitate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So 1980s was a very exciting time.
但40年后，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这般被他称之为极困难的境地。固然如他所说，因为美国出现了像特朗普这样对中国怀有敌意、首次没有明确对华政策的美国政府，但另一方面，他说
，Nothing could be worse at the moment than some of Xi Jinping's policies.
没有什么比习近平处理美国和国际政策更糟糕的了。所以这样的组合是致命的，导致了非常不确定和悲观的前景。
更为糟糕的是，孔杰荣说，习近平上台五年来，中国已经倒退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He wants everything to be done according to his orders.
习近平相信用法律统治，他是个独裁者，他希望一切按照他的命令和规则行事，他希望用法律作为控制人的武器进行政府运作，但他不允许自由存在。他不允许辩护律师参与刑事案件，他不允许人权活动人士参与。当然，他正在采取高压措施镇压新疆和西藏人民，他有效压制了西藏，对新疆还没有做到。对维吾尔和哈萨克穆斯林人的虐待，把百万人中多数人不经刑事程序就监禁起来，是个国际性的丑闻。
孔杰荣教授在公开场合呼吁对习近平实施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的可能性展开讨论。
今天中国有个大老板，我们知道最终谁该负责。习近平难脱其责，我们必须引起他的注意，我们必须向世界展示谁该对这可怕的镇压负全责。我认为会引起人们注意的方式是说出来，你要追究他，他对你所反对的镇压负有责任。
孔杰荣教授表示，他赞同中共对权力的垄断不结束，中国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法治。但他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也不做。他确信改变一定会在中国发生。
So this period of Xi Jinping's extreme.
习近平这段时期的极端压制，并不意味着未来总是这样。我可能活不到那一天，但变化会来到。毛主席曾经说，永远不要低估反面教员的作用。今天习近平给许多许多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好人一个关于什么是坏政府的教育。尽管广大人民一般来说对他的反腐还是高兴的，我们会做好准备改善现状，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人们想象的更快。所以我仍有40年前开始的乐观。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简讯。中国对与欧盟加快制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表示乐观，但是熟悉准则草案的人士们说，由于中国与东盟一些成员国的提议很难得到对方的同意，有关的谈判将会是艰难、复杂和持久的。中国执政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一发表了这个报纸对外交部长王毅的采访，回顾了过去一年来中国的外交成就，并且展望来年的工作重点。在谈到 中国与东盟关系以及南中国海问题的时候，王毅说，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形成了单一文本，并且驶入了快车道。他还说，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明显的增强，对彼此关系的预期也更为积极正面。2018年8月，中国与东盟外长批准了这份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磋商文本草案，并且以里程碑、突破等字眼来描述这项进展。不过，熟悉这份未被公开的文件的人们对路透社表示，草案当中中国的提议与越南等国家的一些主张难以获得对方的同意，因此有关的磋商将会相当的艰难。他们证实了早前有关的媒体报道，行为准则磋商文本包括中国要求南中国海域外国家不得在这一海域举行军事演习，除非得到所有签署国的同意。北京还提出排斥外国石油公司，只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才可以在这一海域联合开采资源。一名东盟成员国的外交官说，北京提出的要求不会被接受。美国官员们说，很明显，北京希望排斥美国，但是几个主要的东盟成员国不会答应。与此同时，这份总共19页篇幅的行为准则草案也包括一些北京不会接受的提议，比如越南提议不得在南中国海建造人造岛礁，实施封锁、部署导弹等进攻型武器，并禁止在这一海域设立新的防空识别区，而这些都是北京已经正在或者希望展开的活动。预计中国与东南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下一轮的工作及磋商将在2019年第一季度举行。中国总理李克强此前呼吁在2021年之前完成有关的磋商，但是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官和分析人士怀疑这一目标能如期的实现。2019年到来之际，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在除夕夜举行的迎新晚会将安排一些出类拔萃的美国记者和编辑在午夜之前登台，按下倒计时的按钮让水晶球落下，这是为了表彰新闻工作和言论自由。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说法，2018年至少有53名记者在工作中丧生，另有251人在世界各地被监禁。另外，纽约警方将使用一架携带相机的无人机监视人群，警方还部署了1200多个固定位置的摄像机。安全计划还包括封闭道路，部署成千上万的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警察，在周围建筑的屋顶上部署神枪手，以及封住道路上的井盖。星期天，活动工作人员对544公斤重的水晶球进行了测试，让它顺着一根杆子落下。今年的球上有2688个水晶三角体，带有背光 LED 灯，可以产生多种颜色和图案。此前，纽约市的市长白思豪在星期五表示，预计时报广场届时将有200万人参加庆祝新年的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2018年即将过去，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在大力宣传中国在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领导之下取得的种种成就，而与此同时，美联社在星期六，也就是12月29号从北京发出一篇报道，讲述了中国在过去一年里所取得的另一种成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联社的报道说，在中国，敢于大胆直言批评政府的个人失踪是常见的，但是自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全面掌权以来，被失踪的人范围扩大了。被失踪的不仅有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还有高级官员、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信徒、外国人，甚至还有电影明星。这些人从来没有公开表示反对过中共，但他们仍然被警察秘密抓捕，弄到外界所不知的地方。 美联社接着列举了2018年失踪于中国政府之手的人的部分名单，其中包括在加拿大应美国执法当局要求履行美国加拿大引渡协定逮捕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产业巨头公司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中国当局表示假如加拿大不释放孟晚舟将有严重的后果。美联社的报道说，几天之后严重后果果然成为现实。中国当局在北京街头抓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斯比尔沃，理由是他们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后来中国当局在抓捕一名在中国教英语的加拿大公民，理由是他签证过期。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著名电影明星范冰冰被失踪。美联社的报道说，在大约4个月的时间里，范冰冰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她拥有的63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停止更新，她在北京的办公室被腾空，她在9月16日的生日到来之际，演艺界的人给她祝贺的寥寥无几，在她重新复出的时候，她是复出道歉。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在中国失踪了好几个星期之后，中国当局才说他因涉嫌收贿、受贿和其他罪行被调查。中国的一个代表团把孟宏伟的辞职信后来递送到了设在法国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但孟宏伟仍然在法国的妻子对美联社表示，他不相信中国当局对孟宏伟提出的指控。还有，美联社报道说，在国际间获得许多新闻摄影比赛奖的摄影师、美国永久居民卢广2018年11月在中国失踪。在他失踪1个多月之后，卢广的家人才得到通知说他在新疆被抓捕。最后，美联社报道说，信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北京大学学生岳新，今年夏天，他和大约50多名来自中国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到广东深圳声援工人，捍卫他们的权利，包括成立工会的权利。那些学生后来被警察全部抓走，后来大部分人被释放，但岳新依然下落不明，已经失踪4个月。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对未来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美中贸易战如何牵动美中台三边的关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和台湾九合一选举这两场重要的选举又将如何影响2019年的美中台三边关系？那么这些个问题呢，在最新一期的这个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教授严振声和前台湾外交部研究设计委员会主委严建发来发表这个人的看法。那么这个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教授严振声认为，台湾旅行法的签署让台湾有了不切实际的想象。他说，
其实在1994年通过的这个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方向调整的时候，其实美国政府的官员只要不是在这个国防部或者是国务院的这些部长啊，那所谓的经济或者说是这种专业部门，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农业部长、能源部长这些，其实是可以来台湾的，不需要这个新的台湾旅行法。 那另外就是在这两个比较敏感的部门当中，其实是在这个助理国务卿以上啊，可能是比较有限制。但是我们看到来的台湾后来来的是副助理国务卿，其实也没有超越，就表示说台湾旅行法虽然提供了就是美台之间比较高级层这个比较敏感的一些官员可以有一些互相访问，但到目前为止啊，并没有新的突破。那而且现在的成绩也不过就是在1994年这样八项调整之内的。
那么前台湾外交部严设委主委严建发认为，台美断交问题关乎中美中台的三角关系，他说。
一方面就是因为民进党政府没有接受九二共识或者中原则，所以中国要给予某种程度的这种压力啊，受惩罚。那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美中关系紧张升高，那有点想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制裁无可奈何，所以他需要找一个民主主义的出口，就从台湾下手，另外也测试美国的底线。但是总体来讲，就是说这对台湾是不友善的。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旦中国往前一步，美国就也在继续往前。所以就回应刚才资深兄所讲的，就是说在实质上好像没有太大进展，但是最重要是在法理上，也就是说当这个旅行法通过以后，美国将来要怎么走就可以再往前进一步。同时呢，就美国来讲，美国为什么不想继续再操作下去，主要是因为美国现在握有台湾的实质这个影响力，所以他不需要再节外生枝，就如同刚志成兄所讲的。所以整个情势来看，就是说其实美国是很担心中国过度扩张，然后对于台湾有一种实质的这种占有或者实质的存在。那所以美国会加强对于台湾的这个engagement 的交往。所以这个情形看起来是目前是美国还是居于上风。
那么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教授严振声他认为，美国呢尽管出台了这么多的这个有关台湾的这些法规法律，那么他个人并没有看出美国对台湾表示出任何的善意。他说，
如果台湾今天真的是在美国战略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因素或考量，那事实上很多美中之间的矛盾，那他可以对台湾做出一些优惠，但是并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可惜的部分。那当然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些产业，特别是在跟大陆有一些连接的产业，也因为会受到美中的贸易的冲突啊，那而也自己受到一些影响，那看起来就是会有比较有多一些的这个企业可能会想要回台湾，那这个是过去我们政府可能努力想让他们回来都没有办法做到的啊。不过就是我看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如果像主持人讲的习近平跟这个川普达成协议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们台湾可以跟美国做一些比较更积极的一些做法啊，这个参与。那很可惜的是Trump 他在就任之初就退出了 TPP， 我们也看到这个 TPPPP 这个已经在日本的领导之下啊，已经就说通过了。那未来我们要加入，不知道变有没有一些变数，但如果美国是在这里头的话，当然对我们有些帮助。
那么前台湾外交部严社会主委严建发认为呢，他说现在就是台湾最安全的时候。他说，
中国在这个军机绕台，他已经就像刚刚严振声教授所讲的，已经是一个经常性的例行性的。那为什么经常性例行性？你把地图摊开来看，你就发现他过去2015年在南海扩张了400倍大，在上面也做飞机跑道，也设一些反弹道飞弹等等这些系统，包括一些收集资讯系统。然后你再往南看，你会发现它在这个南太有8个邦交国，它也都是投把一带一路花在里头，做很多的大投资建设。这个南太这些岛国虽然说都是小岛，可是 以这个所谓的经济专有区来讲，它是可以往外扩200 mile， 就是3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范围，所以它整个海域都被中国影响力所控制，而这个地方刚好是第二岛链的后方，那这里面关系到日本的利益、美国利益、澳大利亚、纽西兰，所以他们现在很对中国的这个海权扩张很烦恼，也很反感，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就对台湾的这个第一岛链的位置的重要性更加强调，所以现在台湾的状况在安全上会更安全，因为中国不敢启动战争，启动战争一定会引来八国联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拒绝签署在中俄贸易中去美元化的协议，引起俄罗斯各界的关注和媒体的讨论。许多评论认为，普京转向中国政策被中国泼了冷水，中国更看重与美国的关系，并且刻意跟俄罗斯保持距离。中俄关系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样紧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为了抵抗西方制裁，俄罗斯一直在积极推动自己的主要伙伴中国签署在双方贸易中去美元、使用两国货币结算的协议。但是俄罗斯的努力遭遇挫折。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西鲁安诺夫几天前表示，中国不想签署相关协议，甚至连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备忘录式的文件中国也不希望签署。他说，中国提议不再签署相关的文件，而是采取其他的形式处理这一问题。目前双方围绕这一议题所达成的唯一一致是继续在两国中央银行和商务部的框架内谈判。俄罗斯媒体和高官越来越多地抱怨说，中国金融业由于担心引火烧身，并向加入了西方制裁行动。俄罗斯客户在中国的银行开户或是办理转账业务等都遇到了各种难题，俄罗斯公司收到中国的美元汇款结算更不顺利，美元付款有时要拖延等到3个多月之后。副总理西鲁安诺夫说，在俄罗斯公司与亚洲客户所签署的合同中，大约30%的美元结算或是被拖延或是悬而未决，这给俄罗斯方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俄罗斯经济界评估认为，虽然在俄中两国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的规模有扩大的趋势，但使用美元结算所占比例大约能够占88%，多年来一直非常稳定。俄罗斯金融网的评论说，中国拒绝签署去美元化的协议，等于给乌克兰危机后普京转向东方的政策迎头泼了冷水。这家媒体援引俄罗斯中央银行的统计资料说，中国在俄罗斯的直接投资连续4个季度一直在减少。2018年上半年，中国投资人从俄罗斯的实体经济中撤走了10亿美元的资金。俄罗斯原本期望西方制裁后能够指望得到中国的资本和投资，但是这一期望已经落空。在俄美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推动中国签署去美元化的协议，可被认为是俄罗斯期望联手中国共同抗衡美国，同时也可使俄罗斯减少因为西方制裁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些俄罗斯高官原来甚至乐观地预测，双方在2018年年底前就能够签署有关协议。但《商人日报》的分析认为，中美正在进行贸易谈判，中国试图取悦美国，拒绝同俄罗斯签署去美元化的协议，可能是出于政治考量，因为中国不想让美国觉得中国在帮助俄罗斯共同抵抗制裁。这家报纸说，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说，在与俄罗斯的贸易中使用美元结算对中国非常有利，除非俄罗斯愿意对中国不使用美元所冒的风险支付补偿，比如对向中国出口的货物价格打折。俄罗斯工业与贸易部部长曼图罗夫几天前表示，在俄罗斯与中国所签署的 S-400 防空导弹合同中，双方没有使用美元结算。他同时强调，两国在这笔交易中也没有像90年代初时那样使用易货贸易。互联网媒体李杜斯说，中俄两国贸易额今年能够达到1000亿美元，但是尽管如此， 卢布在双方贸易中作为结算货币的比例却在一直下降。这家媒体说，中国仍然非常重视同美国的关系，并不愿意因为俄罗斯而得罪美国。由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不断恶化和遭受制裁，中国刻意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只是中国不想公开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中国也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前景并不看好，这造成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在同俄罗斯的贸易往来中非常谨慎。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如果不看两国官媒的报道，中俄关系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好。他说，如果直截了当地说，我觉得俄罗斯看待中国仍然非常负面，人们并没有因为普京与中国走近而获得实际利益，除了军事和政治领域外，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未来还会遇到许多问题。中国问题学者加布耶夫说，与西方交恶后，在俄罗斯的权贵集团中，与普京最为密切的一小批财阀都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赚得钵满盆满，他们非常满意与中国的合作和俄中关系。他认为，对其他权贵来说，俄罗斯与中国走近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这些人对俄中走近的热情现在开始消退，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又回到了以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了解香港历史发展，如今又有了一个新的去处。新建成的香港新闻博物馆呈现了这座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揭示了维护香港新闻自由的必要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建成的香港新闻博览馆位于中环半山，孙中山当年来港曾在此求学，早年这里还汇集了众多的报馆，有印刷街之称，在这里呈现和续写香港新闻业历史似乎顺理成章。这家新闻博览馆还被认为是亚洲的第一家。2008年香港媒体人参观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时得到启示，2011年底特区政府推出了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在港建新闻历史展馆的想法一下子找到了契机。证明人是香港新闻博览馆的委员，前苹果日报总编辑。
香港最宝贵的地方就是那个新闻自由，到现在这个重要性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博览馆搜集的1000多件文物以新闻技术手段演变为脉络，从早期的报纸讲起，接着是科技进步带动的无线电广播时代、电视时代以及现阶段的多媒体发展阶段，时间跨越港英时期以及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展览馆的愿景是立足香港，放眼世界，成为卓越的新闻博览馆，彰显新闻资讯自由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当中的重要作用。策展经理高杰梅说，
在香港呢，开埠以来有很多的新闻事件嘛，我们首先就邀请我们香港的一些历史学者，他们先帮我们做一个研究，他们选出大概300条的新闻呢，那我们然后再细分选出50条的新闻。
目前展览内容涵盖1989年六次天安门事件、近年的雨伞运动等敏感话题。尽管有评论认为这些部分内容凸显不够，另外香港新闻自由近年来不断遭到破坏的争议性事件似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呈现。博览馆人士则说，目前的展览只是全面性的回顾，不排除以后会有专题展览推出。这家博物馆的建成实现了历史建筑古为今用的同时保育和传承在地文化，香港称活化设计理念，新闻博览馆和所在街区的建筑风格相协调，馆内墙上原有菜市场痕迹得以保留，人们浏览新闻时也能够隐约听到昔日拥有近60个摊位的菜场嘈杂声，叠加了历史厚重感。香港新闻博览馆强调博览而不是博物， 按照主席陈祖泽的说法，希望博览当中继续推进香港的新闻事业，而不是就此定格，让它走进历史博物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